一节读到第六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有这样的福气，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叫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们也纪念到今天有许多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愿主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你也一样的在他们心中与他们同在。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主手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七封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当我们今天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五封信了，已经第五封信了。然而在这五封信当中，每一封信几乎开始的时候，耶稣都要讲一些夸赞他们的话，但是唯有这一封信没有一句受到耶稣夸奖的话。他们不但没有受到耶稣的夸奖，而且耶稣对他们的警告和责备所用的言辞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特点，以至于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惕。每一封信一开始的时候，耶稣都讲说这封信是怎么样的耶稣写给你们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他自己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是那用七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在这里耶稣只强调他有那七灵和七星。这个七灵七星到底是指什么呢？如果根据前面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七星是教会，是神差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就好像是神所差派给这七个教会的七个守护的天使一样，是上帝所差来的使者，是要保护这个教会的。那么七灵是什么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节的话，就说这个七灵是有七角七眼，它是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个七灵是奉神的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们到普天下去做什么呢？他们乃是去查看这个世界和查看神的教会。所以每一个教会神都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神都监察查看过我们的。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行所为没有一样是神不知道的。 所以耶稣对撒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行为有什么评论呢？这句话很严重，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哇，这句话很可怕。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警惕，我们是不是也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呢？按名字看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怎么会是死的呢？我们上次说过，好像一个救生艇，你要在水里面去救人，你必须要进到水里面去，但是你却不能让水进到你的救生艇里面，否则你就要沉沦了。所以对撒底教会来说，他们就是进入到当时的世界，而世界几乎完全进入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教会就死了，就沉下去了。这个教会到底受到世界上什么样影响呢？我们就来先看看撒迪这个城有什么特点。撒迪这个城的第一个背景，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有钱，非常富裕。不但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富裕的商业的城，做生意当然有钱了，而且这个城的旁边有一条河是可以淘金的，所以他们很有钱。有一次当大地震的时候，把这个城毁了大部分，所以罗马皇帝就说，好，我免你几年的税，让你们可以把这个城重建起来。而这个撒迪城的人就拒绝了罗马政府的资助，他说，不需要，我们有钱，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不需要。所以他们非常富裕，以至于他们骄傲自大。他们自信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城是没有任何敌人能够侵入他们的，因为他们建在山上，这个山寨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山去，所以在那个峭壁当中没有任何敌人可以上来侵入他们。所以他们自信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当敌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连站岗的都不需要，连放哨的都不需要，他们自信到这个地步。可是这个城被波斯人攻打下来一次，被希腊人攻打下来一次。怎么攻打下来的呢？因为他们的军队在城上的时候，那个松懈到一个地步，他的头盔就掉到城下去了，他的武器也掉到城下去了。所以这两个兵呢，就从那条敌人不知道的小路慢慢的下来，把那个头盔把他们的武器捡回去。当他们这样偷偷下来的时候，就被敌人看见了，就把那个路径整个都记清楚了，所以他们敌人趁着晚上的时候就偷上城去了。可是在城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哨兵，没有一个站岗的。哇，如果当过兵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卫兵是要站岗，在晚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不但第一次是这样子被敌人攻破了，他们不记得他们曾经的问题，第二次被希腊人攻打下来的时候仍然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是这样的骄傲自大。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放荡的城市，生活非常的放纵，在城市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恶。所以撒迪城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城。这一切特点也同样的进入到撒迪的教会里面。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说，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为什么说他们看起来是活的呢？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曾经这样讲，他说，有一群人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呼喊说，主啊主啊主啊。耶稣说，常常呼唤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我要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以后碰到耶稣就是说，你看，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吗？我们奉你的名去做那个吗？耶稣说，我不认得你们，走开，离开我去吧。 这一段的描写，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看见他前面一段是讲到那些假先知，而假先知怎么分辨呢？就在于他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出来。所以这些人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奉着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忙忙碌碌的，好像是一个活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因为里面充满了从世界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邪恶，所以他们做不成功，结不出果子来。怎么说呢？他们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内里却充满了世俗的邪恶。即使到礼拜堂来做礼拜的时候，脑子里面还在想许多邪恶的事情，徒有外表的敬拜和侍奉，但是在他们的敬拜只是表面的样子，在灵里面完全离上帝远远的，用嘴唇敬拜神，但内心和生命却远离神。因此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人，虽然外表轰轰烈烈的，忙忙碌碌的，但是因着这样的生命，所以什么事情都没有结果，什么事情 都做不出这种果效出来，结不出果子来。你记得耶稣有一次责备一棵无花果树，当耶稣觉得饿的时候，想要从这棵树上面找到果子，无花果。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如果是收无花果的话，他们把这个树上果子都已经收去了，那么你在树上找不到果子，那不能怪这棵树，因为果子已经被人家收去了。但是还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它上面应该留着果子的，可是竟然耶稣找不到果子。耶稣就怎么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所以这棵树第二天再看见它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死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每天忙碌着，每天做好多的工作，常常我们用着耶稣的名字在做这个做那个，轰轰烈烈，忙忙碌碌，但是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有没有结果呢？所以有注释书上就说，这个撒迪教会他们那样忙碌的，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但是常常中途而废，做一件事情开了头没有结果，做了一半不做了，参加什么聚会，参加什么祷告，参加什么东西，到一半不来了，不去了，都没有结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一次我们讲过，圣经里面说的信心是跟忠心连在一起的。信心，如果你说我相信，信到一半不信了，那个不是真的信心。一个真的信心是有忠心的，是忠心，就是连续不断的，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的，这叫忠心。而如果一个徒有外表而没有真生命的人或者是教会，常常是半途而废，他是一个没有忠心的信心，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看 email 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台湾，在我的神学院里面，是影响我最大的一位老师，也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周连华牧师，突然间过世。他说他怎么过世的呢？他已经96岁了，他那天还开着车子到阳明山上去开一个同工会，当他回到一半的时候，他觉得身体不舒服，把车子停到路边，他把头放在驾驶盘上，当旁边那个人去为他打电话的时候，很快就过世，心脏病突发。我想到这位老师，我觉得没有想到哈，因为我92年去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92岁，身体很好啊，开着车子请我们去吃饭，不，啊，12年，糟糕，这个才还不到90岁就讲了。 一二年时去看他的时候，他92岁，他忙啊，我们要找他找不到，必须要透过别人跟他约好了，他才有空来。我问他说你忙什么，他说他忙的要到中国大陆的河南去，去做什么呢？他去研究甲骨文，他要看甲骨文里面有多少有关上帝的信息在这里头。他一生就是在那里为了神不停的忙碌，不停的忙，不停的忙。到了96岁，他仍然自己开着车子要去开会，要去做好多的事情。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就蛮有惭愧。你看，像我才刚刚过了70，就一大堆借口，这个记不住了，那个没有劲了，昨天做点馒头就没有劲了啊！哎，每次想到他，我就心里很惭愧，觉得，所以我们怎么样靠着神，让我们在神的施工上面，我们在为神而活的时候，真正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能力来，来与神同工。沙迪教会的问题就是外表看起来是活的，但是内里却是死的，因为他们结不出果子来。之所以结不出果子来，因为它里面没有那样的生命。耶稣说得很清楚，葡萄树就结葡萄的果子，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如果你没有从上帝来的生命，你结不出那个果子来，成就上帝的工作，结不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到底要结什么果子？要结什么果子？第一个，我觉得是要结出一种有特别品格的果子。圣经上说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这些善良品格的这种果子。而我们结出这种果子，对我们个人来说，对教会来说，就是生命要改变了。改变，过去可能非常嫉妒，过去可能脾气很暴躁，但现在我们结出一个和平忍耐的果子，结出良善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结出这个良善的果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结出第二个果子，就树木的果子。就是因为你这样生命的改变，就影响了很多人，就渴慕上帝，愿意到上帝面前来寻找上帝，来跟随上帝。如果我们只是外表上奉耶稣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忙忙碌碌的，但是如果我们结不出这两种果子，一种是生命改变的果子，一种是因着你的改变而吸引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属于神的果子。那么如果你结不出果子来，就好像耶稣说，外表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是死的。我记得在 Norfolk 那两年当中，我们礼拜五的晚上祷告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3-4个人这样子。可是当我们这个祷告会有果效的时候，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我们祷告会可以增加到20多个人。所以首先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然后就自然的结出树木的果子出来。所以各位，你是不是像沙迪教会这样，你礼拜天来做礼拜，你说哎呀我也要做礼拜啊，我也去做什么，我也，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结出果子来，你到底有没有生命呢？我但愿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多大的警惕，我们不得不好好的来思考。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人的警告是什么？你们要警醒，第二节，3章第2节，你要警醒。这个警醒用的那个语句就是非常严厉的，醒醒，赶快醒起来。今天我们很多人天天还是活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以为这样就很好了， 以为这样就不错了。但是耶稣说，醒醒，赶快醒起来，把那剩下衰微的，因为你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最后还有一点点，他说你要把你那个衰微的要把它坚固起来，坚固起来。因此他说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回想，回想，回想你当年到底领受的是什么，回想当年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耶稣自己，还有就是圣灵，耶稣给我们这个，还有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一定要回想。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恢复从神而来的生命呢？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再回到神面前去回想。因此教会有问题，我们有困难，第一个要回到新约时代，起初从使徒们所传给我们耶稣的那个教导的内容是什么，要回去，一再的回去去回想。所以你不读圣经怎么知道再能够回想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是回想，第二个就是你想到当年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那么你有没有去遵守并且去悔改，遵守和悔改。第三件事情，要警醒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主的再来。各位，今天我们有主餐哈，这不是每一个月我们在主餐的时候要做的三件事情吗？第一个，纪念，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纪念耶稣当年在世上为我们所付出的。第二个，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有没有照着他的话语去行，还是有好多的生活行为都不符合神的要求，要省察自己。他说如果你不省察，你就用着饼和杯，你就是干犯主的圣了，得罪神了。第三件事情，他说你要做这个事情，警醒的等候，等到我再来。这是每一次我们主餐要做的三件事情。所以不但是对沙提教会这样讲，其实对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月我们都需要做这些事情，回想，回想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好好想想。今天我们忙忙碌碌，每天生活当中忙这个忙那个，这些事情是真的神要你忙的吗？还是真神真的要你忙的事情你一概不管？所以你做的事情就好像沙提教会一样，忙了半天等于是白忙，因为没有果效，没有果子结出来。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结什么果子，我们只要忙我自己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我只做我看重的事情就好了。耶稣要我做，要我该注意的事情，我竟然全然不顾。沙提教会他们的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警惕我们自己吗？最后要讲到，他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怎么说呢？然而在沙提教会，你还是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就是在一个最糟糕的教会里面，神仍然为自己留下来一些少数的见证者。有的时候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在我们人看来糟糕的不得了了，但是神仍然为他自己预备的一些敬畏他的人。好像以利亚的当年，他以为所有的人都离开上帝了，但是上帝对他说，我为我自己留下了多少人呢？7000个人。对这些仍然在上帝面前敬虔不妥协的人，他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他说第一个，他说这些不妥协的得胜者，他们要穿着白衣与神同行。 为什么每次说穿着白衣服哈？我们上次应该讲，在天堂的颜色是白色，不是蓝的啊、哦，是天是蓝的，但天堂的颜色是白的。你们知道纯金是白的，我都不晓得啊，我没有纯金过哈，谁有纯金？金子纯的金子是白色的，是白色的。他说穿着白衣乃是表达这个人是未曾遭遇到污染的，穿着白衣是未曾污染的这样一个人，他有资格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在圣经里面常常说到一个敬虔的人跟耶稣在一起，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都说是与神同行。耶稣好像一直在走路的，一直走路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与主同坐，你没有说与主一起玩什么游戏啊，我一起做什么。他说我们与主同行。有的人他们觉得被圣灵充满可以有很多的感觉啊，很痛快很舒服，但是没有啊，实际上告诉我们最可贵的是与主同行。他说古代有一个人与主同行，到后来就走了，那是谁啊？以诺。他说以诺与神同行，走走走走走走太远了，回不去家了。神说那你不要去了，到我家来吧。所以呢，以诺就跟神一起到他家去了。与神同行，哎，走路吃不吃力啊？走路吃力的，而且走路，人家我年轻的人啊，他们说他们做运动啊，我说我们现在都走路运动，他们觉得走路运动一点意思都没有哈，走路很无聊了，所以一定要听音乐啊，一定要做什么。走路看起来是，但是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走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运动，走路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走路是要有耐心，所以我们与主同行，耶稣一直在走，我们要跟他一起走的话，你要很大的耐心和信心，而不是觉得那么，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有趣，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觉得好玩的事情。但是与主同行却是耶稣给我们极大的奖赏，将来可以穿着白的袍子与主同行。第二件事情极其重要，他说这些警醒的人，他们的名字必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各位，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可以被涂抹的，这个涂抹原来的字、啊、意思是用刀子把它刮下来，因为以前的是用羊皮卷、啊、写在羊皮卷上也没有办法用橡皮擦，只要用个刀子把它刮下来。所以教会的名册，我每次要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有教会的名册，看你是不是可以投票。教会的名册不等于生命册的名册，在生命册上都可以被刮下来，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这是极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耶稣的门徒他差派他们出去做工，所以他们回来好得意，他们做了好多事情，他们可以治病赶鬼做很多事。又说你们不要为这些事情高兴，要为着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高兴。所以再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更重要了。有把握吗？你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最后耶稣说，这样的人我要在天父和众人面前公开承认他的名字。你知道我们人一生啊，多么希望出名啊！我昨天看电视节目，哇，那些去现在可以去唱歌比赛啊，一唱歌一唱一比赛赢了以后他就出名了，哇，大家都知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说，哎呀，那个不是电视上那个人呢，就很得意啊，出名了。我们人常常为了要出名，在我们一生当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出名啊。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可以出名啊，但在这里 耶稣说，将来我要在上帝和众使者、众天使的面前，要公开承认你的名。啊，那个是多么的可贵！我们可惜不看重这个，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希望今天有名就好了。最后，我们今天事情比较多哈。撒迪这个教会，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结局呢？考古学家后来就是在发现，在撒迪这个城已经被毁掉了，有一个古代一个雅迪米庙，一个偶像的庙，这个庙也是被毁掉了，剩下一点痕迹在那里。但在这个庙的旁边有个小小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却一直还留在那个地方。有可能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剩下最后那一群在上帝面前忠心敬虔的人，他们留下了这个小小的教会，这是撒迪教会的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刚才说到这个小的教会留下来，这是第四世纪的事情。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在历史上记到撒迪教会提到一个人，这个人他们称他是米利都主教。这位米利都主教是在历史上第一个写启示录注释的人，而这个写启示录注释的人，他竟然出现在撒迪教会，那他一定是跟他们讲道，那么跟他们一直念到耶稣给撒迪教会的时候，哇，这个话很可怕，他一定会跟他们讲说，按名字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哇，吓死了，今天耶稣来要跟我们说这个话，你觉得怎样？看起来你们好像蛮活跃的，但其实你们一大堆人是死的，那怎么办？所以因此有可能使得这个教会他们会影响他们改变。感谢神，我看到我的教会有果子，我看到有人改变，生命上的改变，我也看到神加添人数给我们，但是我们到底成长多少呢？希望我们警醒，不要觉得这样就够了，免得有一天耶稣给我们的评语也是这样说，你看起来是活的，却是死的。这句话不单单是指的整个教会来说的，也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说的。你以为你为神做了什么？但是你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的吗？还是哎呀，因为我们的家人都要去做礼拜，所以我只好去了，所以因着某人的缘故，我不好意思就去了。如果是为其他的动机而这样做的话，完全不是真正从你心灵当中所发出来的，我们就得警惕自己，免得有一天耶稣给我们说同样的话，看起来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祷告。主啊，很感谢你今天从撒迪教会的信息实在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主，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忙碌的样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来为你做的呢，还是只是表面上的？主啊，你知道，或许别人看不出来，或许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时候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迫切的要警醒，要回想，要好好的悔改，要省察自己，要好好的警醒，谨守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仰望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个月我们要用的饼和杯来纪念主。